不敢说我们能多少那个力量，至少你今天走到哪里，你住持那个地方，你在的那个道场，都因为你而得光明了。啊，即使没办法转换其他人，至少你不会增加那一份黑暗了。人民披发于东方，那像我们这个东方中国人，东方的人民就能被这些有德的这种也应该啊，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多少那个力量，至少你今天走到哪里，你住持那个地方，你在的那个道场，都因为你而得光明了。啊，即使没办法转换其他人，至少你不会增加那一份黑暗了。人民披发于东方，那像我们这个东方中国人，东方的人民就能被这些有德的这种善知识所感化。劫运为之根源，正法得以久住，此则区区真实苦心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。我们这里面有讲啊，正法，我们讲要扶持正法，这里面有一个要发这个心啊，如果能发这样的真实心，要令正法久住啊，有一个前提，你要知道什么叫正法。所以我最近也经常跟一些居士讲啊，你们当护法的，你够不够格？你都不知道法在哪里，你护什么？你有多多护一些颠倒的。今天为什么很多地方，为什么很多人嚣张在那里制造邪知邪见？因为有一些护法。未来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大问题等着的，没多久我相信来自于很多人喜欢看光看影的人，现在一直在感应。如果没有显现，我刚才讲说修行为了要感应，就是要有真实功夫。真实功夫不是要你晃光晃影的，真实功夫是智慧的开展，烦恼的越来越化解，越来越少。不是那个一定所要感应什么样的相才叫光。你今天佛法学到哪里去了？背觉合成，何以表象之种种影像？若从影像里面可以抉择有漏无漏，那世间根本就皈依世间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皈依佛法？佛法从不告诉你世间有任何一个皈依处，为什么反在世间种种假象里面找寻？这才是修行，那不是修行。甚至报纸登一大堆，五彩雕就像有感应，邪知邪见嘛。你哪部论跟你讲所谓的修行无修行，是从表面上看的。金刚经讲以音声求我，以色相见我，世人皆行邪法，你难道没看到？所依一切因缘所起相，但是因缘合合有相，因缘变化，因缘相就转。你应该知道相是无常啊，相是因缘法啊。相能表征什么东西？相能表征的很简单讲，就是有这么因缘，有这样相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我们现在大家会得看到相，会得这样众生疑之也就罢，有的深入佛门已经多少年，担任任何佛学院的老师已经好几年，也是一盲引众盲，相继如火坑。我告诉你在座会不会这样，等着看吧。假设我们现在，假设我 透露跟人家讲说我是个有神通的，我能知道你的过去未来，请问你们会不会来问我？会不会？假如听说我这个大行很会算命，算得很准，每次都很准，就像那个什么那个了凡四训里面那个很算得很准，一年吃多少米，领多少俸都能知道，你会不会来问我？会不会？我不会，私底下晚上就来找我了。为什么？信不过自己应该的发了愿，还是相信你外在一切显象？未来我告诉你，没多久还会有一批一批的问题出来。问题在哪里？出家人无知，住持正法，拥护正法，感性的很，你知道吗？每次都是那种很极感性的，我看到了。可以讲实在的，你今天要是在我眼前三台电视都在那里拍，你跟我弄出来，有我就拜你为师。你不要你自己想的拿出来，台中华体育馆三台有线无线都看，我眼睛睁睁看，你不要拿你自己准备的东西啊！我要的水我准备给你， 你不要什么像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大殿现出像，我知道那也是用一种化学的用东西。哎呀，出家人不要搞这些了，自己颠倒也就罢，相互的用这个来吸引人，我的修行功夫多好。我告诉你，在佛法的规范里面，即使修行有禅定境界，也只能跟清教师讲，不跟其他人讲，凡是有讲会有过失的。这个道理都不清楚，还写那个 DM 广告说我一天念佛几万声，我不讲了，那个马上就知道是谁了。自己无知哦，已经出家几十年，竟然连起码的佛法修行的起码规定要求戒拔都不清楚。你这样一讲出来，你会招感很多的名跟利，你会引导众生背觉合成，背向的觉悟，何以世间染无尘。这些都是我们不如我深入了解，你护持正法看起来充满感性，更加摇旗呐喊，你护的是邪法了。如果要气挑的话，很多讲出来的东西我一看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样讲，再看他的理论，他的禅定说法根本是错的。我敢他说错，不是我用我的观念错，我们可以马上拿出经典跟你讲，论跟你讲，人家的修法是这样，你的修法怎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的理由，他的理论建立的基础是这样，你怎么会说成这个样子。你这样的说成已经基本上是违反人家的根本修行的理论和结构了。我们无知，跟着护持正法，你不要护持邪法就好。所以要令正法久住，起码应该多闻思修，你才不会护错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是十言十四页，如是十言背事啊，都知道了，大法周知，是正是邪啊，我们应该知道。则去向有门，开发有地。我知道应该去向有门，就是有个下手处，有个发心的一个方向的，开发有力，开发我的菩提心有个基础了，有个生长的空间了，开发有力，想以得此人生机遇发下，六根无恙，四大清安啊，六根都记住，四大也清安，具有信心，信无魔障，也没有有佛法的信心，虽然未能得遇佛陀。可是毕竟还是有信心啊，也没有毛障，况今我等又得出家，又受具戒，又遇道场，又闻佛法，又瞻舍利，又修忏法，这个文基本上可能是在修忏法的那时候讲的，又持善友，又记圣言，不以今日发此大心，更待何日。今天大家讲的几乎大家都有，只是我们现在还没修忏，有啊，你们晚上还有在忏呢、啊。哎，都有了，一切都有了。不以今日发此大心，更待何日啊？我愿大众明我愚尘，怜我苦志，同立此愿，同发此心。未发者尽发，已发者增长，已增长者今令相续。勿畏难而退却，勿肆意而轻忽，勿欲速而不长不久长，勿懈怠而无勇猛，勿萎靡而不振起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，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，勿以根浅而自鄙无分。譬诸众树啊，就种久则根浅而日深，又如磨刀，磨久则刀钝而成利，岂可因浅勿重，任其自古啊。你怎么可以因为那个太浅，根太浅，所以我不想种而让他自己枯萎，也不能因为他的钝因为这个刀太钝，所以我不想磨而让他放着无用。像这个佛法里面，假如有机会你也看啊，在一切师地论里面就有谈到，为什么修行人会有怯懦障？怯懦障啊，修行会怯懦。第一个，以甚深法怯懦，以精进怯懦，以很多的法怯懦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过去习气，未精进，都有因缘的。为什么怯懦？我们现在大家下定决心，今天每天念五万声。家伙，不过我马上有事情哦，啊，就算你啊。然后说我们现在去闭关好不好？我想想，我很想，可是我觉得我身体可以吗？在过去， 有两个出家人要到印度参学，一个没钱的出家人狠狠的就往前冲，一个有钱的一直在等，说我要等因缘具足，我这样才有可以完成我的学业。结果他在等，那个没钱的已经回来了，他还在那准备。我在现实当中也碰到有人一直发心我要去学学学，像我们这些已经去滚回来，他还在那里发心。为什么怯懦？我告诉你，从另外一个心里面来讲，一世间多所希望，多所爱着，多所染污执着，才会以圣道法怯懦。所以说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爱这个身，当然这个身就障碍你；你爱这个世间，世间的变化就障碍你。修行佛法要没有那一份坚定的心，哪个地方脆弱，魔就从哪里生。你经常，我现在没有磨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到时候。我们讲到，哎呀，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滥用感情啊，这个有时候也很难讲到很彻底，因为啊，有些人心境未到，到那个讲到这个，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冷酷无情？我告诉你，在于解脱里面，容不得你一丝里面的犹豫，容不得你在修行正脱解脱法的当下那一刻里面，对任何人世间的人情世故有一分的犹豫。只有哪个地方你割舍不下，魔从那里起。你对于世间情爱见熟不能割舍，我告诉你，禅定当中你就会听到消息，你的家人处得怎么样，你的家庭怎么样，你的种种你所爱的东西怎么样，哪里有病魔哪里生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的魔在哪里，自己大概心里有数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啊。又若以修行为苦，则不知懈怠有苦啊。为什么？修行则勤苦暂时，安乐永劫啊。我心辛苦一下子，可是我可以永恒的永劫的安乐。懈怠则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。所以我说修行啊，其实要会做生意。所以有些人讲说，哎呀，师父你很可惜，你要是在家当做生意一定会赚大钱。我说我也这么认为。啊，那要懂得投资。有的人啊，只因为不敢投资，怕有所损失，在乎的是今天得多少，所以他只在乎今天得多少，所以他明天还要忙着三餐。一个大企业家知道五年得不到，收不回成本，可是他知道五年后这一辈子就安稳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我损耗五年的投资可能得不到任何的成本，可是五年后当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开始回收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用再烦恼明天。在很多道场里面也同样情形，我今天为培育人才，培育人才必然在常住里面的工作会减少，工作的人减少，可是这个人才一旦让我培养出来，一人挡十人，够了。这都投资，其实简单来讲，这就是一种眼光，从你更广大的缘起看未来这个道场佛法的更广大的更长远的发展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假如我们不能看到未来整个佛教人口生态的变化，而一直执于现前，一直在推广走过去的老路，在做同样的推广，到最后你会发觉左支右绌怎么都没人。像现在很多人讲说，为什么现在道佛学院到什么地方有些会没人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没人不很可能有很多因素，可是其实我告诉你，这已经结合了社会很多形态的问题。那今天未来我们推广任何活动，我们就必须要预估于未来有哪些情形，这不叫未来心，叫做观察因缘。我不计较于，我不执着于未来必然如何如何，可是我随时现在因缘方便起一个善念，做适当的规划，这不是未来心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这种眼见，经常在乎的今天，你永远为今天忙一辈子。我如果能清楚我今天穷其一生，我这一生勤劳念佛必得往生，念往生后这一生不再有问，死后就没问题。我昨天去看到一个我的学生，很难得，他现在不是很难得，我是他的心态很难得，他现在癌症末期，我就跟他讲，藏传里面把生死当作死的那时候当作一个解脱的关键处， 是一个可利用的。这个，所以我昨天刚讲完，这一境界就来。其实如果一个人有充分的道心，对生死有一份适当的一个了解的话，其实能事先知道自己哪时候可能会走，事先做好准备，这是福报。正着诸善，很多善人，很多道友，很多师长在旁边护念着你，没有其他染污因缘，就趁你现在还清醒，没有大的病痛的时候，开始下手念佛。我说你不要期待着往生辈，你就把你的袈裟随时披在身上，在你的床铺上放着具，然后盘起腿来，爱惜这份袈裟，意念自己念佛念法念身念身，我已经具有身之戒品，我亦持守身之戒法。我今天又念以阿弥陀佛的法，念以佛，念以法，念以身，念以戒，你都有，还有诸大知识在那里拥护护念着你。我告诉你，机会难得，很少人有这种机会，一定往生。我说你会不会往生？一定要去哦，莫绕鬼了，绕鬼卖公，我是你老师。我就鼓励他，就在看你。你不要在乎你哪时候走，不是时间长短，你说不定就在这个因缘，将你无量劫的生死轮回的苦，就在这个关键切断，好好掌握。不但不要觉得一种沉重，而是一种很欢喜，接受这样的挑战，接受这个关键这的一刻，你有一种欢喜，我就在此生了结无量劫的生死轮回苦。我就跟他讲，像我经常在高速公路跑的人，哪说一蹦一声，我连念佛都没机会，你还有机会的。旁边那么多人护持你，都是一些很亲近的人在那护念着你，好好用功。所以念佛这一个法门啊，应该苦这一生啊，永结安乐。懈怠则脱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。况乎以净土为周行，则何愁退转啊？又得无生为忍力，则何力艰难啊？我们这样往生净土以后，能花开见佛悟无生，那我们有什么艰难呢？当知地狱罪人上发菩提心以往劫，即可人伦佛子啊，人伦啊，那个不是人头，伦伦理道德的伦，人伦佛子不立大愿于今生。无始分明王者既不可减啊，就是说你地狱的众生都曾经无量劫里面发菩提心，只是他妄思的造恶业堕入到恶道。可是你现在啊，地狱众生曾经都发菩提心，你现在称为人，而且为佛子，你怎么可以不立大愿于今生呢？无始分明王者既不可减呢，过去的种种罪业染污的事情不再说了，没机会说的，我们不用去在那里追悔悼念，在那里计较，而今觉悟将来由上可追。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佛弟子经常意念过去所造恶业，在那里吊举生追悔不安嘛。那有些人不会引导啊，你完了，那就完了。可是我们也不能随意开眼戒法，当他说哎呀没关系啊，不能这样。我们应该好好的喝着，在喝着他同时为他开眼，这一条路只要你坚定的去奉行实践，必得解脱，能重得清净。佛法本身不要破灭一切众生的希望，佛法本身就是让一切罪苦众生得以度脱的。所以有些人讲戒，我告诉你，戒法必须要尊重，他如何就如何，不能轻易改变。可是在对他做严正的判断的同时，你也要心里准备给他一条生路。佛法就是蕴含着这无尽的智慧，要这样。别的不讲，将来还有机会，赶快修都来得及。难迷而未悟，故可哀怜，苟知而不行啊，知道佛法而不行啊，尤为痛惜。若惧地狱之苦，则精进自身。若你能知道地狱的苦的话，你自然精进。因为我以前在读，我也是读到最后啊，我自己慢慢有一种心情啊，那种心情我写了一个短句话，那个参考一下就好了。若观己身如中阴，何敢于尽起自心？ 就是说如果你 观自己 身体现在就像东阴身啊，你绝对不敢轻易地境界里面起执着。为什么？一直就转中阴身里面的相状很多类，中阴身如果你要好好探讨有好多东西可以谈，我们现在没办法谈。可是中阴身其实他就一直因为他的意念那时候很猛力，你再生耳聋的一时中阴身耳朵都恢复，他的那个随意而转的那个快速啊，很快速。那这个时候他一直在，如果 一般我们现在讲说七七四九日，如果我们依道理来讲，现在一般人大概七天就全部 OK 的了，因为你都有比较重的业，所以不会在那里犹豫不解，大概七天之内大概都成解决。所以说如果要做法会啊，要超度啊，最好提早一点，不要拖太久，因为不会拖太久，一般人不会拖太久。好，你要拖到四十九日，那除非他那种神事那种业报，再生的业报啊，太也灰散也灰恶模糊，都是浅浅的，太模糊了，所以那这个在飘荡决定不了。可是一般人不会，一般人大概七天都 OK 的。那这个只要 业力一显，就是那个影像在哪，你在境界里面现出的影像就是你的业力，你爱着于哪里，你造什么业，那个影像就起那个业。你会黄总看到有火起来，你会看到有动，有什么要逼迫你，你就急着跑，一跑就出生道，一跑就地狱，一跑就鬼道。这都是你自己会升起一种影像，这个影像逼迫着你，那你自己就在那里东跑西跑。你要是不能在正境里面不要起妄想分别的话，不能这样的话，你随便一记，随你的生过去平生的生活习惯养成，一旦进起来，你想跑都跑不了，自己造的一个境界自己就投进去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讲说若观己身如中阴，何敢于境，怎么敢在境里面起执着的心呢？若念无常之事物，则懈怠不起。又须以佛法为鞭策，善友为提携，造次佛理啊，造次就仓促之间。我们讲造次必是颠沛必是，有时候讲颠沛就是烦恼，就是很困顿的时候，我们也必然如此，不离开，暂时的离开佛法。造次的时候，很慌张、惶恐不安的时候，急忙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离开正法。我们以佛法为鞭策，以善友为提携。我希望。人一生在修学佛法里面啊，我们经常看到早期大家在戒会上，大家同参道友谈的都是佛法，哎呀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相互鼓励。经过十年二十年，你有道场，你当住持，他当住持，见面说，哎呀，你现在多贵啊，你多听我多跟讲拢才五五四三。哇，你看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告别式好像在开同学会，那些王者在上面哦，因为主角又不是他，明明主角是他，你看我，所以我有个告别式，如果能有些我不大喜欢参加，要去的话就提起心来，尽量为他助念。我说你看，那告别式这样开同学会，大家一起念啊，就跟我来了，哎呀，那天那我真够不快，哎呀，王者一样，鬼都做不了，因为大家也无你替伊，大家是不得已，贴把脚皮伊就爱来，啊来就怎么样都撸起我世俗人要的东西啊，那个往生者就点慢来亏款，你等我做万堂呢，主角我呢，你弄那种做的呢。经常做一些无聊事，这个以后我们也经常偶尔会做到哈。我要讲这句话就是说，这一生修行这条路，如果你能有福报多几个真友，真友是什么？言字旁，争论的争，敢骂你的，敢跟你讲，你这样不行。如果你这一生能敢生敢一两位这样的真友，我说你有福报。不要见面说，哎呀，你好难得，那公开狗戏山，我们也会，这个我都会，哎呀，我都会，我现在都会。可是我不得已，不过我老实讲，我觉得人最可贵的就是说，当你出家了十年、二十年到三十年，你地位很崇高的时候，你依然有朋友讲说，啊，你有地点会不？假如旁边你那个地位那么崇高的时候，依然有你的道友跟他讲说，喂，爱护阿点嘛呢，时间无存无啊这样呢。你有福报，我们现在很难遇到，随着你的身份地位越来越听不到了。现在只有上有古人，以古人为友，因为旁边的朋友都只会赞叹你，讲一些假话。当然我这样讲是严重一点啊，不过我用意其实要告诉你们，你身为道人，应该为你的道友的真友，不要老是讲一些无聊的应酬话。 今天你身为他的朋友，身为他的道理，你就有义务应该提携他。你不要只会那应付陷害你的道友。我讲的这句话真的是，我这一生还到我旁边里面还有几位，虽然他们也都会很客气，也都会很赞叹我，不过我们今天见面，到我现在我们经常见面还是在谈论佛法。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佛教应当怎么做，我记得这几个一群人在一起，有时候我当初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们有成立一个菩提会。这个菩提会啊，早上是一些比较专门研究人在做学术讨论，下午是跟居士的共同的佛法的讲说，那晚了还有一个共修，我们在日本都还有固定做。那这个相互学习，除了在佛法的学习上成长，在道心上的鼓励也有。我在日本三年多，我不管我写论文，不管我考试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三年多不曾缺席过。为什么？其实有些道理去那下午是讲成我知道，我自己多少懂，可是为什么要去？我去并不是说我想要得到什么，我去是希望我能见到出家人，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约束，就是我一个人，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也没人管，所以很多人出国留学就完了。我自己不鼓励轻易出国留学的。我当时会出国留学，不是我想出国留学，是因为有某种因缘，我想远离台湾。当然现在有的人出国留学有他的，只要你道心，你的动机正确，我鼓励，可是不要轻易去那边拿个名回来，道个名回来，不要去那边。我们为什么要，为什么每个月一定都去参与，即使再忙都愿意参与？因为我想要去见出家人，我想要见到同样自己身为出家人谈的是身家身且事。我今天在一直在跟世俗人的环境里面，我一个月里面我去熏习一下，因为出家人即使背后你自己在怎么样，见面的时候总是把你好的一面拿出来嘛。那我看到你精进，你看到我精进，彼此相互增上，这就是道友。不要啊，买的不要紧啊，来的来的来七头的不要紧啊，碰到家不好。有啊，好几个。哎呀，你那样一直排斥我，我们来家泡茶都来泡茶啊，来呢讲过无恭维啊，来了，哇，规工的刚才请的。这很多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在讲，我讲这种话你们记得。经过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后，不要比丘变成欧吉上，比丘尼变成欧巴上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那真的到这讲话，那粗里粗气、俗里俗气的话，老实讲，你自己没感觉，旁边看的就很难过。你那时候要怎么去度人？所以自己维持应该有的那个风范，清净，走到哪里，即使不讲话，就算你没有学问，看起来，哎呦。你这个威仪行止很端详，见到就恭敬。你买请人家滴滴滴滴滴滴走路啊，头还没一直看，连看那酸嘞酸嘞酸嘞，常常嘛看到这种啊，你还厉害。那骨头那点不会有那种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假如有录音带留着，二十年后再拿出来听，大概有的就到了，大概就到。我有时候会记下来，我今天会这样的批评，其实在某个心境里面来讲，我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自嘲文，七笑声，因为我喜欢笑，以前很喜欢笑，我刚出家喜欢笑，经常被人家指责好几次，因为我喜欢笑。那时候我就写了一首诗，那个文我没带来，七笑声自嘲文，自我解嘲。我们看到自己在功课当中的那一份心情看似一样，那我会写这个文并不是在指别人，今天我会讲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在我自己某种程度上我自己身上翻过。我今天不敢讲说正路，我不敢讲说我可以跟你们讲正路在哪里，可是我至少可以讲说那一条路不要走吧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跟你讲解脱道，我也许智慧不够，我不敢跟你讲这条路就是唯一正路，那至少我可以跟你讲这条路我犯过错，你不要去。那时候自嘲的时候就觉得说自己啊，上殿，我就用一首诗来描述自己早上起来上殿过堂，平常日用之中用一首诗把自己的一天描述出来，在嘲笑自己身为出家人其实内心是如何如何。现在没机会念了，不要念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情啊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啊。好，再过来，终身依赖则无退迟之意也。 物言一念轻微，物为虚愿无益，心真则事实，事就成为真实。愿广则行深，虚空会大，心王为大，金刚挥坚，愿力最坚。大众诚能不弃我矣，则菩提见熟，从此莲因。我们只要你不放弃我的恳切的教诲，我们从此就成为菩提道上的伴侣了。莲色宗门至今地好，所愿同生净土啊，同见弥陀，同化众生，同成正觉，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，不从今日发化心立愿时也。愿与大众共勉之，心生心生。佛法里面呢，我讲过，念念之中起念，修行的意义在哪里？比如说我们今天。我今天假设我待会要去跟一个人开示，假设我要去一个人开示，你要知道真正的修行从哪里开始？从我答应开始，我不舍这个念，我从我现在目标抓住那个人走到那个地方，这一段时间念念以他为敬，念念起心要做这样的工作，从起念开始，功德就开始算起了。这个敬升起，这个心升起，刹那之间。修行的意义不是从结果论，其实修行的意义从过程当中每一个刹那都结成因果。所以啊，物以一念轻为，物为虚为虚愿无益哦。其实一念起，你只要真经常能等无间的下去，果报就有。就算你没办法等无间，一念起必为种子，这个种子只待因缘成熟，一定会再生。所以修行的意义在佛法里面，只要你随时把握一个念，不要轻忽你现在短暂的念，只要随时起个念，起个惭愧心， 起个欢喜赞叹的心，这个嫩念念在心啊，都结成善的因果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成就佛法，我们会随喜赞叹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随喜赞叹的人比那个亲自做的人功德还大。有的人在做一件好事，心起染污，旁边人看的不知道，却看到你做这件好事，升起真正清净的赞叹，他得的功德大过亲自做的人。不定不定啊，看我们用什么因缘。所以所以很多东西啊，我们不要轻忽这一刹那，你要看好像境界有大小，面对的境有大小变化。老实讲，境之大小再怎么大，梦境当中你面对到一个小动物，面对到很多人，面对一个大房子，面对一个小房子，都是在梦里面。境看似有大小，其实从以真实意来看，无大无小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平等平等。所以重点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境，刹那之间用功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大家能这样发心，我们就能同共成为见熟啊，在菩提道上我们同伴同行，同时我们可以同生净土。所以我一直很鼓励说，今天有缘在此，未来哪时候缘不知道，不过以后希望在西方净土里面，我们再开个同学会。最后啊，我把过去我要出去学习的时候有留下一段话，那时候我即将出国，跟一群居士啊，做最后的跟他们一些开示啊。我简单学了几句话，我就那几句话作为本子啊，跟大家讲了一次，讲完了以后那时候我就出去了。那我这句话到现在我依然都还是以它为那个齁、哦，简单念一下，大家提供大家彼此相互共勉啊。体认无常苦空，自愿一生解脱，持守如来境界，精进定慧等修，善护一切众生，胸怀全体佛教，立正诸法实相，事成究竟佛道。就是体认，真正的好好的用心去观察无常苦空，自愿发心自愿一生解脱。当然因为我是修净土的人，我当然是一生解脱，可是从解脱的道理来讲，其实乃至菩萨道就不必然一定是一生解脱。所以这一生解脱，你可以从事实上寻求这一生解脱，不然就在意愿上以表他的精进意， 我希望至少我寻求这一生在佛道上能分分感应啊，我自愿一生解脱，虽然虽不能到啊，可是我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精进，有这种期盼，我不敢懈怠，所以自愿一生解脱。我持守如来的境界，持守如来清净的戒法，精进定慧等修，我善护一切众生，我要胸怀全体佛教，我不是光只是面对大圣，我以大圣法为主，可是我善护一切佛法，因为任何一个佛法都有它相应度化的有缘众生，所以不能持守一个佛法坏其他的法，所以善护一切众生，胸怀全体佛教，立正诸法实相，有力的勇猛精进的正得诸法实相，然后发誓成究竟佛道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没办法跟大家多谈，那草草率率的把这个文讲完，那这些中间可能有很多不如法的地方，不过希望大家念啊，我有这一份的诚心啊，希望大家相互共勉。那既然选择出家这条路，你们好难得，你们这还不能说是新产品，因为你们还没成为产品。像有时候我们一回头起来接着说，假如我能从头来，我一定如何如何，经过这一段时间我再去讲，我如假如，有些多少有点遗憾。可是现在在大家连第一步都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不需要去讲假如，在未来即将受三坛，只要具足一个菩萨比丘尼，这是一个何等难得的一个新的开始，你不要坏了这个开始。我相信如果在座的人每个人能用心下来，台湾佛教不会衰，只要在座的100多位能好好用功，台湾佛教还会兴一段时间的。那就看我们在座能不能发起心，其实很简单，尊重己灵，珍惜自己所做的抉择，好好完成这一趟，走完这一趟路，这是彼此共勉。我没有多少能力，不过我想彼此相互学习吧，因为我们有这一份缘，那这个未来的路，我经常讲说，圆满法界，我们毕竟有缘，哪说不晓得？好，请合掌，以此功德，给众生，共成佛道。